我们今天来讲圣约神学的重要性的最后一个方面。那圣约神学为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要学习圣约神学？我们一共分了五个方面啊。那最后一个方面呢，是要看圣约神学是我们的讲道、牧养、基督徒生活、辅导、家庭、婚姻都很重要啊。首先有一点要澄清，圣约神学它不是为了反驳那些反应论洗的而存在的啊，它也不是为了反对实在论而存在的。那圣约神学是圣经的启示，它就是福音。那么在创世纪十七章七节说，我要与你并以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那这一处经文是要告诉我们，罪人是永远无法主动的做上帝的子民，就是罪人也无法主动的寻求上帝。如果不是上帝主动的寻找接近我们的话，我们只能在神面前一个结局，就是灭亡。所以谈到约的时候，是想到上帝主动的对罪人施予怜悯和恩赐。所以有两个字叫我要，这个我要是讲到救恩的主动性。所以圣约神学是一种圣经的启示，它更是将神的荣耀来完全归给神。那么圣约神学会影响我们哪些方面就很多了。首先影响我们的讲道，缺乏圣约神学的讲道，它无法将圣经的统一性，它的讲道是有矛盾性的。所以如果没有圣约神学，好像带着那个剑鞘的宝剑，它并不能够这个斩杀敌人。圣约神学像那个像一只手拿去那个宝剑的剑鞘，可以让圣经福音的光就再一次可以充满教会。那另外在圣约神学的这个群体当中，它会产生一种的以弟兄为教会牧养的主体。所以今天中国教会一定是这个姊妹顶起教会的半边天这绝对是一种解决的问题。而这个解决的问题，说实话是在圣约神学上出的问题。圣约神学整个的脉络告诉我们，神的立约的那个代表都是以家里的这个家长，以这个族长，以男人头为主，不是以姊妹为主。所以教会的衰弱是因为人不再注重圣约神学，也导致教会这个事工的失衡，以及教会当中姊妹和群体大比例的失调，这都是因为缺乏圣约神学。那包括婴儿洗，婴儿洗是圣约神学所延伸出来的。宗教改革的时候，任何一个宗教改革的时候都是接受婴儿洗。宗教改革之前没有人反对婴儿洗，但宗教改革之后的从洗派他们反对婴儿洗，就是婴儿洗从初代教会一直到宗教改革从来没有人反对。那么今天中国教会反对婴儿洗，不把孩子纳入到教会当中，他们也不允许孩子和这个父母参加主日崇拜，是因为圣约神学的这种仪式。因为没有圣约神学观念，他不认为这个孩子他是一个个体，他也不认为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有份于上帝的约，所以他就不把孩子看作是一个正常的需要听福音的这么一个个体。所以在改革中教会一定是父母跟孩子来参加礼拜，因为孩子他是需要，他是罪人，他在神的约中不能把他赶走，也不能把他赶出去啊。所以这种男女分开的做法，把孩子赶到主日学，这些历史不过就二三百年左右。在以前父母孩子都是一起礼拜的。有一天主教的这个神学家就描述加尔文的日内瓦，他说日内瓦的敬拜非常混乱，这个前面凳子啊有高有矮，大人孩子一起参差不齐，唱诗听道敬拜上帝。因为天主教是男女分开坐的了，男女分开坐，孩子不能进这个大礼堂啊。所以婴儿洗它不单单是一个洗礼的问题，它是将孩子纳入这个约中，视孩子为一个需要福音的人，他需要神的恩典，他需要上帝的救赎在身上显灵， 这是很重要的。另外，生活水准也会影响我们的家庭。家庭敬拜这个观念是源于圣约神学产生出来的，所以家庭它需要上帝的话，需要有家里的男人来带领自己的妻子孩子来过信仰生活，有唱诗，有读经，有简单的经文的讲解，就形成了一个家庭敬拜。而这个家庭敬拜最终导致了延伸，就是因为圣约神学啊，圣约神学。那江俊猛专门讲过一个课程，已经讲完了，大概有十二三讲左右哈。那另外主日礼拜一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以家庭为单位的才符合圣经，也是圣约神学所带给我们的。所以在创世纪的时候，神与挪亚亚当和夏娃一家，神与挪亚一家，与亚伯拉罕一家，都是以家庭性的，所以家庭为单位的更符合圣经。而且到了新约也是，新约的狱卒一家都受了什么？都受了洗，他们都进入这个约的当中，总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出现。另外对福音的宣讲，如果没有圣约神学，人很难宣讲正确的福音，也很难将福音的那个荣耀唯独归给上帝。另外懂得圣约神学，他的夫妻关系会发生变化，因为圣约神学是上帝不变的约，永远爱这个罪人。上帝不是看我们做得好就爱我们，做得不好就丢弃我们。所以今天太多的夫妻关系是一种交换，是一种律法的原则，你爱我我也爱你，你不爱我我就不爱你。所以如果我跟你合不来，我们就离婚，你换一个就好了啊。这个叫犯罪之后，人是用律法的角度来处理婚姻关系。但是圣约神学带来一种的福音的这个印记，就是放在婚姻当中，我不是看我的配偶好我爱他，不是看我的配偶可爱我爱他，是因为在这个约的里面，我永远忠于我的配偶，忠于这个约。所以圣约神学绝对不是单单的一种空中楼阁抽象的交流，它会影响我们的所有的方方面面。那这些观念我们会逐步的在以下的课程当中把它讲出来。我们看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圣经圣约神学发展的历史背景。那为什么要讲它的历史？谈到历史，我们基本上对历史不感兴趣，因为对历史不感兴趣才有了袁腾飞传嘛。啊，感觉是好像终于见到这个国宝级的了。因为不喜欢历史，讲历史也讲不好啊，所以才会塑造这种的鹤立鸡群的这种现象。可是改革宗非常注重这个世界的事，改革宗非常关注这个世界政治，也关注文化，关注艺术，所有的都关注。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这个被造的世界是上帝荣耀的舞台，这个被造的世界不是一个恶的，这个被造的世界是好的。所以在中世纪的时候，认为这个世界并不怎么好，受到诺斯底主义的影响，轻看这个被造的世界。但是改革宗就不一样，他特别关注这个世界的事，因为这个世界上的发生很多的事都是上帝荣耀的舞台，上帝透过政权彰显他的荣耀，透过历史痕迹彰显他的荣耀，透过受造物的发现或者发掘彰显他的荣耀。那所以历史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需要学习历史，透过这个历史不单看到上帝荣耀的彰显，也能够看到教会在历史中的兴衰。所以历史什么时候兴，教会什么时候兴旺，教会什么时候衰弱，在历史都已经被记录下来。所以查考历史，人就能够引以为戒，就知道什么是我们该遵守的，什么该弃绝的。很多人认为圣约神学是这个改革宗独有的，这句话没有错，的确圣约神学和改革宗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我们如果透过教会历史，会告诉我们圣约神学不是改革宗独有的，它虽然与改革宗有非常密切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历史可以还原这个真相。因为在整个历史当中是非常注重圣约神学的，什么时候圣约神学遗失，什么时候福音混乱，什么时候圣约神学不再注重，人本的福音就兴起。唐太宗李世民就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所以历史是最好的学习的教材，但是人最不想学习历史。黑格尔就说，历史最大的教训就是人不接受历史的什么呢？教训。所以先知呼唤以色列人说，要访问古道，行在哪里呢？其间。所以圣约神学它是改革中最特别的一个记号，这些话是对的，但是它也不对。为什么？在正统的基督教里面，任何的形式的基督徒只要相信新旧约，新旧约它的统一性和连贯性，从这个广义来讲都属于圣约神学的范畴。因为圣约神学是相信我们的新旧约的圣经，它是一本圣经，有一个统一的信息，一个整合的信息，它不是教导两个内容，它是教导一个内容，它不是冲突的，它是统一的，它是一致性的，它是连贯性的。所以只要在正统的基督教里面不将新旧约割裂式来理解，或者对立式来理解的话，可以说从广泛的意义来说，它都属于这个圣经神学的圣约神学的范畴。而圣约神学的最大的特点是让我们将圣经看为一个统一的连贯的一个完整的福音，完整的内容。所以在初代教会的时候，马吉安主义将新旧约进行对立旧约的神是恶的，新约的神是有什么呢？恩典的。对，那么时代论就将圣经切割式来什么呢？理解，说旧约是给以色列人的，新约是给谁的？是给我们的啊，给我们的。那么旧约被属于律法这个时代，新约属于什么呢？恩典时代。那旧约靠律法得救，新约靠恩典得救。虽然时代论分为什么古典的，后来进步的，总之他们的本意是如此的。圣约神学是告诉我们，从旧约到新约，它的内容是统一的、不变的、是完整的、连贯的。那么我们透过这个历史来看一下，圣约神学绝非是改革中独有的，它应该是大公教会整个大公教会2000年历史注重的、持守的。可是为什么会消失？为什么会没落？那什么时候消失的？那消失带来什么结果？历史会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先看初代教会。初代教会的时候呢，耶稣和使徒们他们要面对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就是犹太人。那么犹太人他们有一个观念，他们将旧约的弥赛亚和新约的耶稣分开来理解，他们不认为耶稣是弥赛亚，他们也不认为弥赛亚到来的真实那个实体就是耶稣，所以他们说耶稣不是基督，他们把耶稣钉上十字架，还要等谁再来啊？等弥赛亚再来。而这一种的问题如何去处理？因为他们的这种理解就将新旧的统一性给破坏了。那么旧约教导的弥赛亚，新约的耶稣还一样吗？那就不一样，那对立来理解了。耶稣和使徒们他们为了针对这个犹太的群体，他们就进行了旧约与新约这种连贯式教导，而这种连贯式教导是透过恩典之约的方式教导启发他们。这个经文我们引用很多了，耶稣说你们要查考这圣经，这经是为谁做见证啊？为我做见证。耶稣也说摩西的这个书、诗歌还有这个先知书都是指着谁说的？指着我说的。所以耶稣和众使徒们他们是照着恩典之约的方式告诉那个犹太人的群体，你们所等待的这个弥赛亚已经来了，他已经来了这个世上，你们也见过他，听过他的教导，听过他的这个训诫，但是你们并没有尊重他，也没有信靠他，他还被你们亲自送上哪里啊？送到十字架上面。你可以看到耶稣的讲论，还有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的讲道，然后斯提凡的讲道、腓力的讲道，他们都是从旧约一直解释到哪里啊？解释到新约，通过这种恩典之约在旧约执行的方式和新约的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是同一个信息，来讲解同一位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用这种方式的不是改革中信仰，最先使用的是耶稣和门徒们，通过旧约 连贯的解释告诉他们，那个被钉死犹太人的王耶稣就是你们注目以盼的弥赛亚。另外在古教后时期呢，也有这个约神学的影子，这个时间不过是一个胚胎的时期，它不是一个更成熟的，它是一个幼小的，所以神学有它的发展性啊，以某一个时期比一个时期更完善。你比如救恩论，救恩论是有发展，不是说圣经需要发展，而在教会的历史上救恩论是有发展的。保罗所教导的福音一定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荣耀上帝，这是福音的本质，对不对？那么这个纯正的福音在历史哪段时间遗失了？在奥古斯丁之前，众使徒们之后，奥古斯丁之间这二三百年，对救恩论一直是摇摆不定的。有的教父相信唯独恩典可以得救，有的人相信你不能要信主，还要加上行为才可以得救。当奥古斯丁的时候，将那个福音，将那个恩典再次解释出来，所以人们送给这个奥古斯丁一个称号叫恩典博士。因为得救唯独恩典，罪人是不能寻求上帝，罪人也不能找到上帝，所以许多的教义在历史上有的时候是一个胚胎期或是一个混乱期，可是到某一个时刻时候就过成熟更完善，成为整个大公教会的信仰的一个准则。那么在古教父时期，他们是如何的来教导这个蒙勒的观念？首先对抗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在初代教会影响巨大，读约翰福音，读约翰一书，读各罗西书，都会看到诺斯底的影子。因为诺斯底呢，他们将物质视为什么呢？恶的。将精神灵魂视为什么呢？善的。为什么说物质是恶呢？他们认为旧约那位耶和华呢创造了世界，这个耶和华是什么呢？是恶的神。新约的神是良善的，他将新旧约进行对立起来。所以在初代教会，约翰、保罗他们要攻，他们要这个护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因为诺斯底主义的兴起，否认了耶稣基督真实的身体，否认了耶稣钉十字架的真实身体，说耶稣是个幻影啊，这些错误的教导在初代教会比比皆是。那如何才能告诉当时的教会，旧约上帝和新约上帝是同一位上帝呢？那教父们呢，就用盟约来证明旧约和新约之间是连贯性的啊，是连贯，是一致性的，不是两个不同的上帝，是同一位上帝，在不同的时期执行不同的工作。那另外一个，当福音书被写下来的时候，基督徒需要向犹太人和犹太的信徒，信犹太教的这个犹太人，向他们证明耶稣是弥赛亚，是救恶的应许。那基督徒最喜欢用的方式是什么呢？回到旧约圣经的经文来证明弥赛亚先知的预言在耶稣基督的一生当中完全都应验了。最后一个，他们用约的观念反驳犹太人否认基督徒是亚伯拉罕应许合法的后裔，因为犹太人认为只有我们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除了我们之外呢，你们不是，你们除非先成为犹太人受了隔离才配。那这种观念是很重的。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里面，彼得和外邦人一起用饭，在这个用饭的时候，有一些犹太的这个基督徒来了，彼得就慌忙怎么样了，慌忙离开了，保罗就责备他们，因为犹太人自视过高，认为血统纯正一定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古教会为了反对这种的观念，就用这种新旧的连贯性，谁真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不是因受隔离称义。道家太叔说，凡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呢？子孙。所以你就看到在古教父时期，约的这个教导是充满教会的， 虽然它是一个萌芽，是个胚胎的状态，但它是有的。我知道大家可能会想，这些跟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啊，没有任何关系啊。但是任何一个结论它都是有论证的，你不能光知道一个结论。所以我们喜欢结果，不喜欢中间的论证，对不对？你说信耶稣为什么信，怎么信啊？怎么信的？信耶稣从哪来的？不要讲这些废话，先讲信耶稣给我多少钱，对吧？啊，信耶稣有什么用？他不喜欢中间的过程，但是圣经偏偏探讨这些过程，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知道这些论证，你不能光知道一个结论。你说生活神学很重要，改革中就讲生活神学，但是我想说的是，圣约神学在历史上是很显明的，在初代教会非常注重约的观念，没有丢弃约的观念，所以你不能就一口说改革宗，圣约神学是我们独有的啊，其他都没有。那讲这些话我们就变得很无知。所以任何一个结论的这个背后，它的前面一定有一系列的这个论证，没有这个论证，这个结论是什么呢？不可靠啊。所以我们要需要去了解这些历史的变迁。那么古教父之后呢，就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一位原创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对三位一体、对恩典论、对原罪的教义、对教后论的教义，可以说给当时教会带来最大的祝福。那么在奥古斯丁的观念当中，也有关于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的框架。那么这种发展后来就成了改革宗神学的一个核心的元素。在上帝之城里面有一段描述，婴儿不是因为今生废了约，而是在他们与他们所有人共有的那个源头上废了约。这个源头是谁呢？是亚当。罗马书说，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就临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因为众人因那一个人犯了罪，犯了罪，背着上帝的约。除了两个主要的约，旧约和新约以外，确实有许多约都被称作为上帝的约。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阅读圣经来了解，与第一个人缔约的第一个约，无疑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因此在这个以西拉致训中写道，所有肉体都会像衣服一样变旧，这是最初立下的约，所有的罪人必定死。所以在奥古斯丁的这个上帝之城里面，就体现了这个约的架构，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行为之约带来的死亡，带来的罪，无一幸免。行为之约并没有失效，现在所有的罪人只要不在基督里，都在行为之约的咒诅之下，无一幸免。那么到奥古斯丁之后，改教之前，圣约神学在整个中世纪是非常微弱的，甚至有几个神学家教导圣约神学，他的圣约神学已经偏离方向了啊。有些像教神学家说，圣约神学不单要靠基督，还要靠自己的什么呢？行为。所以这一千年里面，圣约神学可以说在中世纪得到错误的解读，而且也没有得到更好的发展。那么人本的福音啊，靠人自己的功德得救的这个教导，就充斥了当时整个的中世纪啊。这样的话，我觉得中世纪它是没有真福音的，它都是假的福音啊。就是教宗肯定是这个权威，如果你不顺服教宗，你就没有教义，你就是叛教啊。那这些呢是一千年的问题，宗教改革之后，圣约神学才不断的成熟起来。这张图片呢，大家应该认得哈，猜猜哪一个是加尔文？
最左边的。
啊？
最左边的。
看不很清哈。
最左边的。
那这第二个，对，第二个是这个是。可能看不很清哈，看不很清，都一样哈，都一样。然后这个图片呢，是在日内瓦旧城的公园里面。那么2019年的时候呢，有同性恋泼了这个彩色的油漆，知道吗？2019年的时候，同性恋就恨恶改教家，就往雕像泼了这个油漆哈。后来日内瓦政府就 督促这个管理者把油漆清理干净。那这四位呢是改教家，第一位呢是法雷尔，就是脾气暴躁，用上帝的这个咒诅留住加尔文，留住加尔文那位牧师哈。加尔文要去静修，好好的去写作。他说，如果你为了安逸去静修，不来服侍主的教会，让咒诅临到你，把加尔文给吓死了。加尔文自己都说，当时中神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哈。那加尔文因为路过日内瓦，后来经过法雷尔的热情的这个挽留，他真的是留在日内瓦。那中间呢就是加尔文，那这一位呢是加尔文的可以他的学生叫贝扎，那这一位呢是洛克斯，就是英格兰的改教家，我们说长老会就是由这位洛克斯41岁在加尔文这个神学院受教，加尔文也特别的去教导他，然后后来回到了英格兰，给英格兰当时带来非常巨大的变化哈。那这几位都是这个有名的改教家。那么为什么没有谈到路德？因为路德可以说在圣经神学没有特别多的贡献，但不代表路德他的圣经的解释是有问题，他仍然保持新旧的连贯性哈。那么在改革宗的这个群体当中，谁教导圣经神学？是舒黎世的改革宗神学家孙理。孙理呢，他特别教导这个婴儿的洗礼，因为重洗派呢，他比较极端的这么一个存在。他们认为呢，婴儿不能受洗，教会不圣洁就不是教会。这个重洗派他的影响非常大。那孙理就通过约的观念来教导说，旧约是有隔离的，到了新约的延续是什么呢？洗礼，旧约通过割礼纳入为神的百姓，那旧约通过洗礼纳入为神的百姓。所以孙理呢就用约的观念来反对这个重洗派对婴儿洗的看法。那么当茨威里在这个征战当中呢就去世了，接替他的是这个布林格呢，他写了一本书是关于上帝唯一和永恒的盟约。那在这本书里面特别谈到说，圣经里的各个盟约是有机的相连，而新约是先前所有盟约的应验啊。他又特别强调圣经当中上帝有约的教导。那布林格我对他并不太熟悉哈，可是布林格是非常伟大的，他和加尔文两个人可以说是挚友，两个人为了让瑞士的舒黎世跟日内瓦能够更好的扩展这个改革宗的施工，两个人就一次会晤的时候签署了一份协议，就是在圣餐上达成共识。我们知道茨威里为什么跟路德两个人分道扬镳，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三位一体的教义，而因为什么呢？因为圣餐的问题。两个人在马尔堡会晤的时候呢，14条达成一致，最后一条没有达成一致，所以就导致这个之间呢产生这种的分歧。那么加尔文为了和布林格促进教会的合一，更好的扩展这种事工，两个人就会面签署那个协议，在圣餐的这个教义上达成一致的共识。那布林格是非常厉害的，他自己也撰写了信条叫第二瑞士信条。布林格他一直遵循的崔理的讲道方式，崔理是一节一节的去讲，那布林格也是。布林格据说他一生讲了7000到7500篇道，那一个礼拜需要讲6到7篇哈。所以布林格对他不了解真的是一种疏忽，因为他跟加尔文的关系非常好，两个人的在这种的教义的探讨上也非常的成熟哈。那另外呢就要谈加尔文，那加尔文教导是约的统一性，那加尔文最展现的是圣礼的教义，圣礼就包括了圣餐和洗礼。加尔文特别强调恩典之约在旧约通过隔礼的方式将成人和孩子纳入到神的这个约里面成为神的百姓，新约里面通过洗礼的方式将成人和婴孩也纳到这个哪里啊？纳到这个约的里面成为上帝的百姓。所以加尔文可以说对 圣约使用的教导是更为丰富的，而且是更为成熟完整的。那么如果我们读过旧教要义第十章，就充分地体现了圣约神学的重要性。我来读这段写作。所以为了使敬虔之人远离这极为有害的错谬，同时为了排除到提到新旧约之间的差别所产生的难题，我们将若提神在基督降临之前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以及在基督降临之后和我们所立的约彼此之间的相似和不同之处，这两个约可能用一个词来解释。上帝啊，神与众族长所立的约在实质上和与我们所立的约完全一致，其差别在于立约的方式。当然为了使人易于理解，我们后面更详细解释这种差别。现在在表面他们相似之处和关联时，我们必须重述以上已教导的细节，我们也不打算在此谈论以后将探讨的问题。在当时的时候，有人认为旧约所教导的跟新约是有冲突的。那加尔文为了除去这种错谬的认识，他特别谈到说，神以族长所立的约实质和我们所立的约是几个约呢？是一个约。那加尔文没有使用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这两个词汇，但是加尔文特别强调说，新旧约是几个约？是一个约。那这一个约在新旧约执行的时期一样吗？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前面特别谈过说，旧约执行恩典之约的方式是透过什么呢？应许、预言、隔离、献祭。那么新约是如何执行这个恩典之约呢？耶稣基督他道成了实体，透过圣道，透过圣礼，对不对？然后来宣讲恩典之约。所以加尔文在要义的第十章充分地论述了新旧约是一个约的本质，也论述了新旧约他们之间，一个是旧约的执行期是预言和应许，又告诉我们新的执行期是完全的应验和成就。那这是加尔文对圣约神学很大的一个贡献。那另外在十六世纪还有两位很重要的神学家，那这六个神学家可能不太知道，但有一份问答大家是知道的，就是海德堡要的问答。海德堡要的问答呢，是由两位改革宗的神学家撰写的，一位是俄利维亚奴，一位是乌尔西奴。这两位神学家撰写了这份的海德堡要的问答。大家可能有人读过海德堡要的问答，这份问答里面没有太多关于约的用语，他没有谈到行为之约，他也没有谈到恩典之约，他没有用这些词汇，他只谈到一个，就是婴儿需不需要受洗。为什么在这种问答里没有用约的这个词汇呢？是因为当时在德国是以信义宗为主体的。当改革宗这个群体在德国出现的时候呢，信义宗对改革宗信仰有些误解，不太了解。后来有一位诸侯呢，他也归信了改革宗，就让这两位神学家撰写一份问答，一个是让大家明白改革宗信仰，另外呢也不希望信义宗误解他们的信仰是一种偏激的错误的信仰。所以在这个撰写的过程当中就没有使用太多的那个约的用语或者改革宗的词汇啊，所以你读这个海德堡要的问答就很难找到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的词汇，它不像西敏信条那么明显，也不像小李问答那么表达的清晰明确，不是哈。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位呢，你找不到恩典之约的这个用语，但是你可以从第一位里面看到恩典之约的表达。首先，你生与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呢？大家读着可能没有什么感受，知道吗？因为我们现在没什么痛苦啊，没什么痛苦。当时的那个群体要面临的战乱，面临着极大的逼迫和死亡，所以在那种处境，这就问他们说，生与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 就好像保罗告诉罗马教会说，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怎么样得救。我们读来读去，哎呀，这真简单，对不对？但是放到当时处境之下，这句话非常不简单，那就是玩命信主。我们今天就是轻描淡写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信主了。不是的啊，所以生与死唯一的安慰是要问到最核心的问题。问答这样说，在生和死两者之间，我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我自己，乃是属于我信实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涂抹我一切的罪恶，并且救赎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他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能掉下。他又叫万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因为我属基督，他借着圣灵使我确实知道有永生，也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为他而活。你看到在这里呢，我们看不到任何一点点人在救恩当中的贡献，而第一问就完全凸显了恩典之约的本质。恩典之约是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的中保，上帝拣选了我们，圣灵将信心赐给我们。恩典之约是告诉得救就本乎恩典，恩典保守我们到完全的见上帝面那一天。所以在第一位里面是表达了恩典之约的那个表述，他虽然没有用这个词，它是恩典之约的一种解释，一种延伸。那么第74位说，婴孩也要受洗吗？答是，因为他们既然与父母同属神的约，同为神的子民，并且他们因基督的血得蒙应许，有救赎和起始起信的灵，如同他们的父母所有的，那么他们也借着那作为约的表记之洗礼，被接入基督教会中，有别于不信者的儿女，正如旧约的割礼所行的，这割礼已由新约的洗礼所替代。你看到这个洗礼的观点怎么解释的啊？在圣约执行的方式是透过割礼，那么在新约执行的方式是什么？圣礼的其中之一洗礼。婴孩也被纳入到哪里啊？神的约中。因为在创世纪第17章，神告亚伯拉罕说，你不但要信我的应许，要相信我讲的话，你还要受什么呢？受割礼。不但你要受，你的孩子家里的男人都要受割礼，对不对？第八天出生都要纳入我的应许里面，相信我要做你们和你孩子的神。那一天他们都受了割礼。后来这个包括那个以实玛利，后来包括以撒，他们第八天都受什么呢？都受了这个割礼啊。所以你看到在海德堡的问答里面，这两位重要的神学家依然将圣约神的观念在问答里面展现出来。那另外还有这个乌希尔农大爷的问答，他解释得更清楚。第36问他说，律法与福音之区别如何？答：律法包含了上帝在创造时与人类这个应该是立的，还是读错了？立的自然之约，人类里的没错，就这是给人类的一个自然标记，要求我们对上帝完全信服。什么叫自然之约呢？这个很好理解，行为之约的理解是很简单的，任何一个人他犯了罪，他需要负什么呢？负责任。你做得好是你该做的，如果你做不好呢，你就需要受到相应的什么呢？相应的惩罚。所以这个行为之约是非常一种自然的结果，你不能说这个世界或者圣经没有行为之约，但是任何一个人犯错一定付代价。孩子如果犯错，孩子要受教训受管教，如果大人犯错需要受法律的什么呢？惩罚。这就是行为之约的本质，律法的要求啊。往下来，因为他应许那些遵行他的人的永生，不遵行的人怎么样呢？永刑。所以行为之约是非常好理解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你犯罪不需要负责任的。你不要讲中国政治哈，我只是说正常的法律之下，犯罪一定负什么？一定负相应的责任啊。那么下面说，福音则包含恩典之约，既完全无法 在自然之下知道他，此就向我们宣告在基督里律法所要求的义已经实现，我们借着基督的灵被挽救。对那些信靠他的人，他因基督的缘故白白应许他们永生，这个叫恩典之约。恩典之约人是无法靠自己自然获知的，但是上帝对我们的什么呢？启示。神白白的将这救赎恩典给我们，将信心赐我们领受这恩典的中保啊。改教家之后呢，就是清教徒的群体。清教徒的群体呢，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清教徒里面有浸信会，有圣公会的人，然后有改革宗的那还有可能还有殉道会的一些人。总之清教徒它不是单一的都是这个改革宗长老会的，它包括不同的宗派在里面。不过他们持守的神学教义大部分都是改革宗的神学教义。那么斯布珍被称为清教徒的继承人，在他的讲章当中也特别有一篇讲章谈到约的教导，不单是那一篇讲章，他的很多讲道集里面都包含了约的教导。那这段话呢是选自斯布珍的复兴的讲坛，题目叫永约之血，讲到希伯来书十三章经文。那么他就说神同人一切的来往都有约的性格在内，神非常喜欢立约，甚至若不借着约他就不和我们有交通，我们同神也是如此。上帝和亚当的交流是借着约，与挪亚的交流是借着约，与亚伯拉罕也借什么呢？约。你会看到圣经和人的交流一定是那个主动的借着约的方式，神在中间来讲话，我们纳入在这个约中。他现在又说，如果亚当守住了这个约，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被保守得以完全，但是因他被破坏，他破坏了这个约，所以你我都堕落了，被认为是可怒之子，罪恶的后裔，倾向诸恶，受各样的痛苦。论到神的百姓，这约已成为过去，已经为那新而更美的约废止，为西约的荣光给完全的遮盖。所以斯布珍他是浸信会的，他不接受那人的洗礼，但是斯布珍在救恩论在教义上依然持守的改革宗整个的传统，所以他特别注重使用五幺一的几个术语来讲述福音，这个全然败坏、无条件的拣选、不可抗拒的恩典、圣徒有蒙保守啊、这个还有一个，那仲马前呢就不太喜爱用这些术语，那斯布珍是直言不讳的讲出救恩的五要点来，所以斯布珍他讲的福音是绝对的符合宗教改革的福音，也符合圣约的福音，因为他有一个圣约神学的架构充斥着充满他的讲道，所以讲道里面完全可以流露出上帝的恩典，以及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荣耀神的这种特点。那另外的一位就是约翰班扬，约翰班扬对他大家对他并不陌生，因为他有一本很有名的著作，畅销量极高，叫《天路历程》，而且他是补锅匠啊，就是很穷的人，结果上帝就使用了他啊。那么在他的《天路历程》当中有一段描述，是指蒙恩这个基督徒被这个巨人关在一个怀疑堡里面。天路历程是用寓意的方式进行写作的啊，寓意的方式去表达。这个怀疑堡指什么呢？你听这个词就知道，人在信仰的路程当中会有怀疑，会有疑惑。当蒙恩和盼望被这个巨人抓来放在这个怀疑的这个堡的监牢里面，他们被鞭打，他们被折磨，不给吃的，不给喝的，他们在这个牢里深深的绝望。所以这个版本描述的并不细致啊，如果你看最新那个版本的话更细致，他们被牢里骑出来鞭打再放回去啊，然后不给吃不给喝，黑暗的房间，再把他们拿出来再鞭打再放回去。蒙恩就说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都不想活了，自杀算了。 啊，因为上帝也不救我们，我活着就没有意思了啊，这叫怀疑。所以信仰总会出现焦虑，这个焦虑是怀疑，怀疑会使这个基督徒失去救恩的喜乐。那么这两个人在牢里面也几乎是垂头丧气，没有了对上帝祈求的勇气，或者两个人实在到了绝望的尽头，他们开始向上帝同心合一的祷告。这个时间蒙恩在祷告的时候想起了怀里还有应许的钥匙，这个应许指约，上帝的约，我赐给你们永生，你们就永不灭亡。他又拿出应许钥匙打开了监狱的锁，两个人就跑出了这个怀疑吧，就离开。怀疑可以使一个人垂头丧气，怀疑可以使一个人失去喜乐，甚至到自杀的地步。而那个应许不变的约是上帝对我们的信实，而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脱离这个愁苦或者脱离这些问题哈。那什么时候圣经神学更加的完整系统的出现呢？就是在西敏信条。西敏信条整个的第七章是在讲圣约神学，讲行为之约，讲恩典之约。所有的信条里面没有像西敏信条第七章对圣约神学的解释如此的细致。可以说威斯敏斯特这个信条对圣约神学的贡献成熟度、完整性、系统性超过所有的信条啊，这内容我们不读了，前面我们讲过，到时候我们还会再讲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中国教会没有圣约神学，也没有圣约神学？圣约神学也可以等同于圣经神学，它保持圣经的连贯和一贯性。中国教会很缺乏圣经神学，虽然现在这个改革宗的教导不断的在教会兴起，但是非常注重系统神学，很少去注重圣经神学的教导，这也是一种的这个偏差，需要去弥补这个问题。那么1807年福音就进入了中国，新教来华宣教，那后来就有陆续的长老会的、路德宗的，那很多的宗派都来哈。今年前几个月去那个河南信阳，河南信阳它大部分的宣教士的群体是信义宗的，就信义宗在河南这个信阳他们发展很广，包括他们的教堂、他们的这个事工的扩展是非常巨大的。那么在山东有很多地方有长老会留下的影子滕州、蓬莱还有这个烟台、青岛，当然也有其他宗派哈。那么宣教士们来了之后呢，他们更侧重是救恩论的教导和伦理上的劝勉，但对圣经神学的教导是比较薄弱的。那么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呢，20世纪初的时候呢，这个时间自由派在西方已经兴起，又有很多宣教士属于自由派的也来到了中国来宣教。那么同时在这个群体里面还有那个时代论的宣教士来中国宣教，所以圣经神学并没有建立起来。那另外呢，不信圣经的自由派还有割裂圣经时代论的这些宣教士们又把错误的圣经解读的方式又带到中国教会来，所以并没有建立起来完善的圣经神学。那么时代论是如何在中国教会大行其道呢？那原因是很多了，那一个是由时代论的宣教士来中国宣教带来的另外还有一个群体就是逆陀生。逆陀生他们是小群居为主的，他们的前身是那个时代论的那个创始人叫达密，达密是时代论的创始人，而逆陀生体系的解经几乎就是根据达密的解经体系进行讲道的，所以逆陀生对十二论这个推广有一种的这个存在的这个因素，所以不能不忽视它。另外就是斯可福的函授课程，斯可福这个圣经呢 就加入了十二月的解经。这个解经方式在当时风靡整个的欧洲，啊，几百万册的印刷大卖。后来有人把这个圣经翻译过来之后，翻译过来之后就运到大陆来。你看到非常古老的时候呢，斯可伯查经课程、宣道书籍出版，香港、上海啊，那这些呢，课程当中和他的书籍里面就影响了中国教会。斯可伯圣经在我记忆当中，可以说在20多年前，许多传道人家里都有一本圣经，叫斯可伯注释。那个串珠圣经可以说喂养了中国教会大部分传道人。当时没有其他圣经的注释，所以得到一本圣经注释那是宝贝啊！所以很多家里都有斯可伯串珠圣经，它让人进入了一种错误的圣经的解读的体系里面去。所以这些就成了一个不可撼动的力量，就影响了中国的教会，影响圣经。到现在为止，十二类也仍然影响中国教会，几乎是不可撼动。所以这种解经体系呢，就产生了这个七个时期的观念，将圣经把它分为这个七个板块去理解。啊，那他的理解方式呢，和我们理解方式截然不同。你比如说，他把这个从亚伯拉罕到摩西称为应许时代，那从摩西到基督称为律法时代，从加勒山到基督称为恩典时代，那么千禧年开始被称为什么呢？国度时代。他这样分法呢，他把每一个时代和另一个时代都对立起来。这个对立指出上帝在每一个时代拯救人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都是不同的。当上帝拯救人，人在那个阶段不能得救的时候呢，上帝又采取另一种方式来拯救人。所以进入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划分，就是恩典时代和什么呢？律法时代。所以一谈十二论，这个划分是避免不了的。他们就将旧约缩放在律法时代，将新约缩放在那个恩典时代，而两个阶段给的群体不一样，救恩的方法也不一样，得救的这个中保一样吗？也完全不一样。那么圣经的救恩方法不是一个完整的，是有不同的这么区分在里面。所以就因为这些原因，所以中国教会一直在十二类这个阴影当中一直出不来。那么他的问题不单让福音有了冲突，而也不能将荣耀归给神，也不能将圣经是个整体去研读圣经。所以这个过程呢，需要很长的时间一段去纠正它。所以透过这个圣经神学的历史，我们就更清楚地看到圣经神学不是一个新兴的，它是根植于圣经的，它是历代教会的仆人所持守的。什么时候持守圣经神学？教会对圣经的这个看法就是统一。什么时候轻视圣经神学？不但圣经是割裂的，对救恩论的解释都是有极大的问题的。所以中世纪是一个提醒，中国教会后来的时代论大行其道也是一个提醒。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历史它是一面镜子，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圣约神学在历史中发展的全貌，甚至也提醒我们，我们的信仰没有一个是原创的，没有一个是新兴的，我们不过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继承宝贵的信仰，我们如果稍有不慎就会误入歧途。所以我们需要透过历史来辨识、来识别、来发现圣约神学一定是根植于圣经，根植于大公教会的传统。当轻视它、远离它的时候，一切都变了，福音变了，教会论也变了，圣经的完整性也变了，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好，我们今天主日学到这里哈。